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欢迎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面面观》，作者英国 E.M. 福斯特，译者冯涛，朗读陈强。第一章，导言。我们这个讲座是跟三一学院研究员威廉·乔治·克拉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他，我们今天才会在这聚首。我们演讲的话题呢，也要从他这里起个头。据我所知，克拉克是约克郡人士，他生于1821年，读的是斯德伯和史鲁斯伯里学校，1840年进三一学院深造，4年后成为该院研究员，并以院为家近30年，直至健康恶化，临死前才离开学院。他以沙学研究著称，不过却出版过2本与沙学无关的闲书，值得在此一提。年轻时，他曾到西班牙游历，写了本生动的游记，名唤《甘兹帕愁》，读来赏心悦目。《甘兹帕愁》是他在安达卢西亚跟农民一起尝过的一种冷汤，他显然很是喜欢。事实上，那儿的一切他显然都很喜欢。8年后，他去希腊度假，作为度假的成果出版了2本书《伯罗奔尼撒》。这本书要严肃得多，也沉闷得多。当时的希腊本就是更严肃的地方，比西班牙严肃。而且当时的克拉克不但已经接受圣职，还担任了学院的发言人。而最重要的，他是跟时任学院院长的汤姆森博士结伴同游的。院长阁下可全然不是那种可以欣赏冷汤的人物。对骡子和跳蚤的戏谑自然也就见不大着了。我们看到的古文物的遗迹和古战场的旧址则越来越多。这本书除了学识之外，我们唯一还能感受到的就是作者对希腊乡村的热爱。此外，克拉克还游历过意大利和波兰。言归正传，回到他的学术本行，他策划了那套了不起的《剑桥莎士比亚》，合作者先是格洛夫，后来换了阿尔迪斯莱特，而且他得阿尔迪斯莱特的相助，出版了那套脍炙人口的《环球莎士比亚》。他为阿里斯托芬的一种新版收集了大量资料，他还出版了几本布道集，可是在1869年放弃圣职。这顺便也豁免了我们过于正经八百的义务。他只放弃圣职是因为像他的朋友兼传记作家 Leslie Stephen， 像亨利·希奇威克和其他同辈人一样，他发现没有必要再待在教会里了。而且他还写了本取名《英国教会现阶段之危机》的小册子，细细解释了还俗的缘由。结果他也自然辞去了学院发言人一职，不过留任学院的导师。他终年57岁，被所有认识他的人公推为可亲的学者，至诚之君子。诸位应该已然认识到，他是个真正能代表剑桥的人物。他代表不了这个广大的世界，甚至牛津，却最能体现剑桥诸学院的精神特质。这些特质或许也只有在座步他后尘的诸位能够真正欣赏，即正直诚笃。遵照他的遗嘱，他的学院特将他的遗赠用于举办一个系列讲座，每年一届，讨论乔叟已向英国文学的某一或某几个阶段，并冠以他的大名以致纪念。祈求神灵赐福已经不时兴了，不过出于2个原因，我仍想做这个小小的祈祷。首先，诚愿克拉克的少许正直诚笃在此次讲座中与我们同在。其次，愿他赐我们稍作通融变更之便， 因为我并没有完全紧扣讲座的命题。英国文学的某一或某几个阶段，这个限定虽说听起来相当自由，精神上也够开明，却碰巧不太扣得上我们的话题。这开篇第一讲也将用来解释其中的缘由。我要提出的论点也许显得很琐碎，不过他们将引我们来到一个有力的出发点，便于我们集中火力打中靶心。我们需要一个有力的出发点，因为所谓小说数量既庞大到令人望而生畏，而且又乱七八糟到无一定之规，其中没有可以攀爬的高山，没有 Parnassus 或赫里孔，甚至没有 Pisgah， 能够确定的唯有它是文学国土中的一片潮湿区域，受到100条溪流灌溉，而且偶尔还会退化为沼泽。我丝毫不奇怪诗人会鄙视它，虽说他们有时也会误入其中。如果换了历史家，发现他竟然也会偶尔侧身于他们之间，并因此大发雷霆，我会深表同情。或许一开始我们就该给小说下个定义，这应该费不了吹灰之力。M. 阿贝尔·舍瓦莱在他那本出色的小册子里提供了一个定义，而且设若一位法国批评家都没办法界定英国小说，那谁还能有这个本事呢？他说，所谓小说者，具有一定长度之散文体虚构作品也。对我们来说，这定义已经不错了。我们也许可以再进一步，这一定长度应该不少于5万字。任何5万字以上的虚构散文作品，对于本讲座而言，均被视为小说。如果您觉得这个定义不够精当，那您能另想个万全的定义，能把天路历程、享乐主义者马里乌斯、幼子历险记、摩迪、大义年日记、杜莱卡·多普森、拉塞勒斯、尤里西斯和吕夏全部包罗无遗吗？如若不然，能说明某某不是小说的原因吗？我们这块海绵一般的小说地块中，有的部分虚构性强些，有的则弱些，这是事实。靠近中间位置，一个绿草阴阴的小丘上站着奥斯汀小姐，她塑造的艾玛虽旁势力，还有萨克雷扶持着她的艾斯蒙德。可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个聪明的定论能把这整个地块讲个清楚。我们只能说，其两面环抱着两列并不陡峻的山脉，一列是诗，一列是历史，相反相成。第三面则傍依海洋，我们如果去拜访白鲸，就定然会邂逅的海洋。首先，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到底什么是英国文学。我们自然解读为是用英语写成的作品，而不是理解为一定得在特维德以南或大西洋以东，或是赤道以北的出版物。我们并不需要纠缠到地理差异中去，这是政治家操心的事儿。然而，即便有了这样的解读，我们就能如愿以偿自由驰骋了吗？我们能在讨论英国小说的时候，对用其他语言写成的小说视而不见吗？尤其是法国和俄国小说。就影响而言，我们可以对其视而不见，因为我们的作家从未受到欧陆太大的影响。不过，我在我的讲座中将尽可能少谈影响，理由稍后再做解释。我的论题是用英语写成的某种特别种类的书籍，以及这些书籍的方方面面。我们能对欧陆这类书籍的相关方面视而不见吗？不尽然。我们需面对一个并不愉快而且有伤爱国热忱的事实。英国没有一个小说家像托尔斯泰那么伟大，也就是说，没有一个英国小说家曾如此全面地展现出人生的画面，不管是日常还是英雄的方面。没有一个英国小说家在探索人类灵魂方面达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度。 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小说家在分析现代意识方面做得像马塞尔·普鲁斯特那么成功。在这些丰功伟绩面前，我们必须稍作沉吟。英国诗自可以睥睨当世，不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可英国小说就没这么风光了。最好的小说并不出在英国。如果我们拒不承认这个事实，那可就真是小家子气十足了。身为作家，却并不忌讳所谓小家子气，没准儿这还能成为他的力量之源。只有假道学或真傻子才会指责蒂夫·伦敦腔或托马斯·哈代乡土气，可是小家子气在批评领域却是个严重缺陷。身为批评家，最忌眼光狭小。虽说这经常是一位创造性艺术家的特权，批评家必须眼界开阔，否则会一事无成。小说是一种创造性艺术，批评却无缘分享这一特权。而且出于批评家的简陋，英国小说领域中有太多小屋被错认做了大厦。我们可以信手举四部小说为例：克兰夫的、中罗新军的心脏、简爱和理查德·菲沃利尔的考验。我们可能出于各种各样个人或乡土的理由热爱这四本书。克兰夫的散发出英格兰内陆城市感十足的幽默，中罗新军活现出一个具体而微的爱丁堡，简爱是一位杰出却尚未成熟之女性的激情梦想，理查德·菲沃利尔则洋溢着乡村的诗情画意，并闪烁着时髦的才智光彩。可这四部小说无一例外都不过是小小的华屋，并非宏伟的大厦。一旦将其树立在战争与和平的柱廊或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拱顶之中，我们立刻就能看出并尊重他们的真面目。我并不打算在我的讲座中经常提及外国小说，我更不会摆出一副外国小说专家的架势，仿佛只因为规定所限才不得不忍痛割爱。不过在正式开讲英国小说之前，我的确想强调一下外国小说的伟大。恕我直言，这是为了能为我们的主题投下这么个起始的阴影，如此当我们最后回顾时，方能在真实的光线下更加清楚地认清英国小说的真相。关于英国的限定就说这些，现在我们来说说更重要的一点，关于某一或某几个阶段的限定。这种以时间来衡量一个阶段或某种发展的理念，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对影响和流派的强调，碰巧正是我希望在我们这次简要的概观中着意避免的。而且我相信甘孜怕愁的作者对此也会宽大为怀。时间的概念自始至终都将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呈现和关照英国小说家的方式，并非将他们置于时间的大川，任他们随波逐流，稍有不慎就会被吞没，而是请他们团团围坐在一个圆形房间里，就像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同时写他们的小说。他们坐在那儿的时候不会这样想：我生活在维多利亚女王之下，我在安女王时期，我继承的是特勒罗普的衣钵，我在粉阿尔德斯赫胥黎乞讨而行。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笔握在自己手中，他们正处在半迷狂状态，他们的痛苦与欢欣正通过墨水倾泻而出，他们可以说在进行创造性活动。而当奥利弗·埃尔顿教授断言1847年后小说的激情就再也难以为继时，他们谁都不会明白他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就将以这种方式来关照他们，这方式远非完美，不过我们却是量力而行，可以使我们免于陷入伪学术的重大危险。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